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今天我们的贫穷就证明说我们都是一些懒惰的人。你知道拿破仑呢，曾经有一次他说他要有人问他说，你所用的人到底什么样的人？他说如果我有一件事要做的话，他说我一定要找一个人呢、啊、他说忙不过来了我找他。如果是我们的话，一定找一个游手好闲的，或者什么事也没有做，这个也没有那个也没有，然后呢我们来找他。但是拿破仑说不是，他说他要找一个人呢是忙，他有一个习惯根本就是忙，他根本有一个习惯叫做殷勤，他殷勤不过来了，结果呢现在我找他做这个事，他说这个事一定做好。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是公司的董事长，如果你是站在用人的地位上，我想这句话是太美的一句话，但这句话实在说来不过是代表神今天用人的方法的一万分之一。所以我们千万要记得，你不要以为说我们的神专门收破铜烂瓦的，这个世界上的人都不要了然后神才来要，没有这件事。所有最会读圣经的人都是头脑最大最大的人，不过好像他们糟蹋掉了，所以人不知道就是。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愿意纠正所有年轻人的观念，圣经是一本伟大的书，你要好好坐下来有计划的来读它，就好像你读物理读数学像其他的书一样。但是所有的其他的东西不过给你地上的观念，只有当你这样来读主话的时候，你才能够得到天上的观点。我想我们今天的话只能够停在这里，大家知道说我没有讲完，我在主面前这两天就寻求说到底这次要不要讲完。一个方法就是我很快的在这四天晚上之内就把整章全部 交代过，但是我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因为我看到这里很多年轻的弟兄姊妹有很多基本的东西，我想我们需要一点的时间来啰嗦来重复来加深印象。所以我想我有一个感觉，觉得只要圣灵在什么地方叫我们停住，我们就停住。所以我想今天晚上我也不用力的要把这一口气通通讲完。我想我们本来我以为我们可以把第一段讲完的，就是五个条件讲完，但是我想我们今天只能讲完一个条件，我想我们只好就停在这里。那么到底以后我们有没有机会可以继续呢？我们不知道，我们愿意放在主的面前一同祷告，不止我们祷告，也盼望弟兄姊妹能把这件事放在主的面前。我们求主，如果是他的旨意，能够在合适的时候合适的地点的时候能再召聚我们，那我可以应许弟兄姊妹，如果主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我的确愿意乐意摆在弟兄姊妹的中间，愿意继续把诗篇119篇把它结束，如果主愿意的话。所以我想我们感谢主，就说到这么多，在这么多的话里面求主把他很深的印象印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那么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不敢强求神，我们不要以为说如果这样没有结束就一定要有第二次这样的聚集，不一定。如果不是神的旨意我们可能就没有了，如果是神的旨意，让我们先摆在祷告里面，让我们人先不要说什么，我们仰望主，如果主愿意的话，主能够叫这一段的信息能够继续下去。但是我再说，我可以向弟兄姊妹有一个保证，就是如果主给这样的机会的话，我愿意再次摆在弟兄们中间，对于同样一般的弟兄姊妹来，或者更多的也可以，我们继续的把没有说完的话能够把它说完。我想我们低头一点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是你恩待我们，把我们带领我们直到如今。虽然好像今天晚上我们没有说完，但是我们所要的乃是你的同在，我们所求的乃是这些话深深地种在我们的心中。但愿这些话给我们一个好的开始，主特别给年轻的弟兄姊妹一个深的印象，但愿他们能向你面在你面前许愿，也把自己奉献给你，愿意做一个读你自己话语的人。我们的主，我们把感谢赞美都归给你。我们已经是路上的人，我们已经是离开了家埃及，是往迦南而去的人，但我们一心追求你，这是一站一站的往迦南去，你把我们带到成熟的地步。一面我们说，主啊，我们求你在我们身上建立一个性格，那个性格殷勤遵守你的话，也能殷勤读你自己的话。 主啊，为做你的教会，为做你的见证，为做你的国度，我们求你纪念这一次的聚会，也求你纪念每天晚上所释放的信息。凡是出于你的，求你保留。主啊，不让仇敌有任何的工作，不让仇敌随便的拿去，你自己保守这些话，好让荣耀归给你，羞辱归给你的仇敌，祝福归给你的儿女们，靠着基督可爱的名。
诗篇119篇第一节，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第九节，少年人用什么接近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17节，求你厚恩，求你用厚恩待你的仆人，使我存活，我就遵守你的话。25节，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33节，耶和华，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我们再读第82节，我因盼望你的应许，眼睛失明，你何时安慰我？我好像烟熏的皮带，却不忘记你的律例。89节，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105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我们读第140节，你的话极其精炼，所以你的仆人喜爱。回头读130节，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第162节，我喜爱你的话，好像人得了许多裸物。170节，愿我的恳求达到你面前，照你的话搭救我。第172节，愿我的舌头歌唱你的话，因你一切的命令尽都公义。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到这么多。感谢主，这一次我们要用每一个晚上的时间，我们再继续来看诗篇119篇。因为我们在2月份的时候，曾经在燕子湖饭店，我们开始了诗篇119篇的研读，但是我们的时间并不够用，所以我们这一次呢，要继续上一次所谈论的。那因为今天在座的可能有许多人是第一次没有来过，那就是第一次来过，经过好几个月以后，我想可能我们的印象已经模糊了。所以我们开始的时候，特别是今天晚上，我想我们大概很快的，我们把诗篇119篇我们曾经谈过的几个重点，我们很快的像蜻蜓点水一样，我们很快的把它点一下，然后我们就继续谈论诗篇119篇。我想大家读诗篇119篇，第一个印象就是它是最长的一张圣经。为什么它是最长的呢？因为这一卷书能代表我们神心中所要向我们发表的话。像132篇，那里是讲到谦卑，讲到谦卑的时候说，我们像断奶的小孩婴孩一样。谦卑并不是轻看自己，谦卑乃是不看自己。那一个不看自己的人就没有什么话说，所以诗篇132篇可以说是非常短的。 对不起，是一篇诗篇131篇，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诗篇131篇。所以呢，是在圣经里面许多诗篇里面非常短的一篇诗篇，这是诗篇132篇。但是诗篇139篇呢，刚好是相反，因为这一章的圣经特别是提起神的话，所以我们说过，凡是关于神的话这各方面，我们都能在诗篇119篇找到。因为他给我们认识，让我们认识神话语的本身，到神话语的性质。因为如果我们要读神的话，我们就必须要明白神的话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所以他提起话的本身，然后呢，他也告诉我们读神话的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人，他必须具备哪些条件。然后最后呢，也让我们知道到底读圣经的路在哪里，或者说方法在哪里。所以可以说，关于神的话的各方面，诗篇119篇都为我们解释清楚。所以如果我们要知道怎样读圣经，我们要知道怎样进到神话语的丰富，我相信诗篇119篇给我们是一个非常好的指引。所以我们知道，难怪它是一张篇幅非常长的一卷圣经。那这是第一个特点。那第二个特点呢，我们曾经看见过这个诗篇119篇呢，它的结构非常的特别，它一共是176节。但是这个176节呢，圣经自然的把它分作22段，而每一段呢都是8节，所以22乘8刚好是176。那为什么分成22段呢？因为我们知道在希伯来文里面，它的字母总共只有22个，不像我们这个英文的字母26个，它只有22个。那么我们知道这个22个字母呢，刚刚好能够把诗篇119篇分作22段。那么头八节圣经呢，每一节圣经一开始都用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到了第二段的时候，就是从第九节开始一直到第16节，那么每一节圣经开始，你知道它刚好是用了希伯来文的第二个字母来开始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刚刚好我们能用完22个字。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结构。这个结构呢，我们称它22乘8，意思就是说一共是22段，而每一段都是8节。而这8节圣经呢，每一节开始都是用希伯来文同样的一个字母开始，一直等到我们用完22个字母为止。那这个我们知道是诗篇119篇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那么我们知道像这样的结构在诗篇里面有好多，称作字母篇，意思就是说很多的圣经节是用圣经的字母，就是希伯来的字母开始的。但是呢，像诗篇119篇这样的一个结构并不多，在诗篇所有的里面是最特别的一个。可以说别的诗篇是字母不错，但是没有说是这样刚好是22段，而每一段刚好是8节，而每一节呢都是用同一个字母开始。那这个只有诗篇119篇刚好是176节。那么我们曾经看见过，或者是我们曾经发现，在圣经里面不止诗篇119篇是这样的结构，我们也发现耶利米哀歌也是这样的结构。耶利米哀歌我们知道总共只有7章，然后呢，如果你读箴言最后一章，就是31章， 从第十节开始一直读到三十一节，你发现也是这样的结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诗篇一百十九篇并不是很孤独的一张圣经。圣经神为了让我们能对诗篇一百十九篇有印象，所以他把同类的结构指明给我们看。那么同类的结构除了诗篇一百十九篇以外，那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耶利米哀歌。这个耶利米哀歌呢，你如果读它第一章刚好是二十二节，第二章也刚好是二十二节，第四章二十二节，第五章也是二节二十二节，等到你读第三章的时候，你发现是六十六节。那么如果你读耶利米哀歌第一章的话，那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第一节呢是用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开始的，第二节呢用第二个字母，第三节呢用第三个字母，一直等到你用完二十二个字母，那这就是刚好是耶利米哀歌第一章。第二章也是如此，第四章是如此，那第五章呢，圣灵就跳到这个规则之外去，仍旧是二十二节，仍旧是诗的题材，但是并不是每一节都是用这个一个字母来开始，但是呢是在整个一个完整的结构里面。到了第三章，我们知道总共有六十六节，那么六十六节的结构呢，有一点像诗篇一百十九篇，意思就是说第一节跟第二节跟第三节每一节都是用希伯来文的 A 开始的，然后四节五节六节用希伯来文的 B 开始的，那一直你用完了希伯来文二十二个字母，就刚好是六十六节。所以现在我们发现很有趣的，就是像诗篇一百十九篇的结构，在耶利米哀歌也有同样的结构，但是呢你如果再仔细读的话，你发现了箴言第三十一章特别那里讲到那个贤德的妇女，那么讲到那里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经来形容这个像珍珠一般的妇女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经用的题材呢，也像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从第十节开始，那么用希伯来文的 A， 然后十一节用希伯来文的 B， 一直呢用完整，用完那个剩下的那一些圣经节，所以这样的话刚刚好也是二十二节的圣经，而每一节圣经呢都是用希伯来文的字母 ABCD 按照次序这样一节一节的这样下来。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全本圣经里面，如果你要找到这一类的结构的话，只有这三个地方。但让我们记得，诗篇一百十九篇是二十二乘八，但是你把耶利米哀歌和这个箴言的第三十一章加起来的话是八乘二十二，你发现说这个二十二乘八是一百七十六节，你发现另外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所说那两个地方八乘二十二也是一百七十六节，完全一样的。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我要解释诗篇一百十九篇的话，你需要用耶利米哀歌和箴言第三十一章来解释它。反过来说，如果你要想明白耶利米哀歌或者是那个箴言三十一章的末了二十二节，我们需要用诗篇一百十九篇来解释它。那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说，神的话到底是放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为在一个什么样背景底下，或者说在一个什么样衬托底下，神把诗篇一百十九篇给我们呢？那那个答案呢，就是耶利米哀歌和
箴言末了的32节所告诉我们。所以这样我们就明白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为什么我们要从诗篇119篇找出一条路来，就是基督徒不只读圣经，而且基督徒能够基督徒能够进到神活泼话语的丰富，不只是一点点神活泼的话，乃是能够遇见神生命的道，能够叫我们得着威扬，能够叫我们得着能力。那是我相信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巴望都渴慕的。那么我们感谢主，我们知道那个指引和指南就是在诗篇119篇上，因为他也让我们知道神话语的性质，然后告诉我们读圣经的人应该具备什么条件，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人，然后再告诉我们应该怎样的来读圣经。所以凡是关乎神话语的一切的话，感谢主，通通在诗篇119篇里面。那非常可惜，今天许多人要读圣经，希望好好的读圣经，但是呢一直是在圣经之外去找路，在圣经之外去找指南，这些都是很好的。但是我愿意再提醒诸位，诗篇119篇应该能够回答我们多方面的问题，但是圣灵在这里给我们打一个预防针，圣灵在这里替我们先有做一些预备的工作，就是借助刚才的这个结构，让我们知道说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衬托底下我们来读神的话，为什么我们要神的话在我们身上越过越丰富，是不是叫我们做一个属灵的伟人，或者说叫我们将来侍奉神的时候，侍奉神儿女，帮着服侍神儿女的时候，叫我们更有用，叫我们更能把生命分给别人，叫我们更能够叫人从神的话语里面遇见主，那这个都是对的。但是我们要问说，到底神的话在神的心坎里面，在神永远的旨意里面，到底它占有一个什么样的地位？那这就是我们上一次很快的提醒弟兄姊妹。那个背景是什么呢？那个背景就是耶利米哀歌。因为我们知道耶利米哀歌乃是告诉我们说，曾经有一度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结果整个耶路撒冷城变成荒凉的城。那么圣经里面每次讲的耶路撒冷都是指着神的见证来说的，但是没有想到曾几何时，神好像把整个这棵树啊连根拔起，把这些以色列人从他们自己的故乡把他们送到遥远的巴比伦。所以他们有人作诗说，当我们追想西安的时候我们就苦了，我们只好把琴挂在柳枝头，因为有人要我们唱西安的歌，但是我们怎么能唱那个歌呢？因为他们这些人已经不在他们的故乡和故土，所以在以色列人的回忆里面，他们都知道神曾经和他们同在过，神曾经把他们的荣耀充满在他们中间，而且耶路撒冷城实在是代表神的见证。因为你要知道，今天在文人笔下，在诗人笔下，很少有一座城像耶路撒冷城一样。你去看任何一座城，在历史上没有一个城好像和那个写诗的人是心连心的，没有，只有耶路撒冷。因为什么？因为耶路撒冷乃是代表神荣耀的见证。但是曾几何时，那一个见证好像被拆毁了，那个见证似乎没落了，似乎荒凉了。那么结果我们知道，大概就在这个巴比伦在那焚烧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大概那个时候耶利米就躲在那个哥哥他的山下的一个石穴里面，当他看见整个耶路撒冷城在那焚烧的时候，他 他觉得有一股火从天上进到他的骨头里面，也在他里面上，结果他就眼泪汪汪，他就写了耶利米哀歌，他哭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知道耶利米是一个哭泣的先知，他留给我们一本一些首诗，严格说来是好几首诗，五首诗。而这五首诗是用什么体裁写的呢？是用刚才我们所说字幕的体裁。因为根据犹太人，他们讲到这个东西彻底的时候，他们特别讲到遵行这个神的律法，特别讲到遵行摩西五经的时候，他们有一个成语，就是说我们要从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一直要遵守到希伯来文的最后一个字母。所以写诗的人就用这样的一个笔法来给我们看见，让我们知道那个痛苦有何等的痛苦。这是耶利米，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位比这耶利米更大，他是真耶利米。有一次他真的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哭耶路撒冷，他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啊，我多次愿意聚集你，像母鸡继续聚集小鸡一样，只是你们不愿意。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一位真耶利米原来就是我们的主。那么弟兄姊妹，从今天我们的情形来说，为什么神要把他话语丰丰富富的赏给他的教会？我们知道是在这样的一个衬托底下，用一个很明显的话来说，诗篇一百十九篇是在耶利米的哭声的衬托底下给我们的。谁能够听见耶利米的哭声？谁能够体贴我们主的心肠？你我要知道，谁就能够从主那里领受恩典，能够进到诗篇一百十九篇的丰富去。因为诗篇一百十九篇特别是为着神见证的重振，是为着叫人们在地上能看见基督的荣美。我们这许多在这块宝岛上生长的人，我们非常的着急，我们看看统计，还不到3%的人是基督徒。我们看见在今天在这个岛上有许许多多人根本就没有相信主。我们传福音不错，我们追求技术的突破，我们希望说如果可以的话，让我们研究这个办法研究那个办法，叫我们的福音能够送出去。因为我们的意思就是巴不得叫人能看见基督的荣美，能够听见福音的声音，这样他们就能，这就有许多人就能够悔改归向主。但是当我们在这里追求技术突破的时候，那我们会发现有一个突破是我们应该要追求的，那就是属灵的突破。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所需要的，我们必须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如果我们能够听见耶利米的哭声，那么当我们看见神儿女今天一般的光景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我们用什么东西来重振神家里的见证？我们如何能够让神的儿女们更彼此相爱，更能够同心合意来兴旺福音？弟兄姊妹，这件事情是需要一般人，就像以斯拉一样。我们知道是以斯拉把诗篇一百十九篇给我们，意思就是说是他把这个旧约圣经放在一起，而且也特别的，我们知道特别是像诗篇一百十九篇这样的圣经。所以如果我们这样来懂得神的心肠的话，我们要晓得为什么以斯拉照着圣灵的感动把这样的一卷书给我们。因为以斯拉就是在贝罗里面其中的一个，他知道说如果有一天弥赛亚要来， 弥赛亚要降生在伯利恒，那么一定有一些人要回到耶路撒冷，他们不是为自己生活，他们乃是为着迎接弥赛亚而生活。所以整个耶路撒冷要重建，这个四周围的农村要复兴，包括那个微小的伯利恒在里面。因为伯利恒虽然在诸城中是最小的，但是必须要有人回去耕种耕耘，那么有一些弥赛亚能够降生在伯利恒。那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也是这样，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快回来，弥赛亚如何第一次来过，我们知道他第二次也要如何的回来。那么今天我们这些被分散的人，我们这些四散的神的儿女，我们如何来重振神的见证，我们如何来迎接主的第二次再来，那个秘诀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应该从以斯拉的手里，因为以斯拉也是被掳的，他是被掳的其中的一个，我们能够从他的手里面接过诗篇119篇来。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从这样的眼光来读诗篇119篇，我们就知道原来神乃是借助他的话能够做他重振见证的工作。所以我们在以斯拉回到耶路撒冷以后，他就一面美化圣殿，另一面他就恢复神丰富的话。虽然倾盆大雨，但是他们愿意站在那个倾盆大雨底下，他们愿意一同在那里读神的话。所以我们相信今天如果主在宝岛这里要兴起他自己的见证，那个见证就像当初古教会一样，那个见证就是能够福音送出去的，有许多人能够归向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能看见基督的荣美，无论是个人的或是团体的。那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要怎么样的能够让神如何来做他的工作呢？是借助他自己的话。所以如何神在以斯拉身上做，神今天也要在我们身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第二点，那就是那里所给我们看见，就是箴言第31章那里，我们如果读到那里的时候，我们知道那里告诉我们，才德的妇人谁能得多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读箴言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才德的妇人，实在说来，你把它翻成新约的话，那就是以弗所书里面所说的，等到我们主来的时候，他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献给他自己。因为心腹到时候要装饰整齐，一面是长大也成熟，然后呢能和我们的主，就是年轻的新郎能够相配。所以等到心腹装饰整齐了，那就是我们的主能得着才荣耀的教会，也就是这里才德的妇人所代表的。所以才德的妇人，如果我们把它翻成新约的话，就是指着荣耀的教会来说的。那么如果我们读到我们如果读到以弗所那里讲到那个荣耀的讲到荣耀的教会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经怎么说呢？他说他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那这里的道就是神的话，这个也就是为什么神把诗篇119篇给我们，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教会怎么样能成为荣耀的教会，那么需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我们一直在问说，我们的主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如果基督装饰整齐，当然他就回来，但是基督怎样装饰整齐，怎样能够成为荣耀的教会，怎样成为才德的妇人呢？那就是这里告诉我们的，是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这样的话呢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 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的的确确是在主回来以前今天圣灵要做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工作。所以我们知道是在这样的一个衬托底下，我们晓得为什么我们要发奋读圣经，并不是因为我们要做圣经学者，我们乃是愿意在耶利米哀歌的耶利米的哭声底下，或者说在这个箴言三十一章那一幅图画的情形底下，所以我们真是感谢。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一面为我们自己读圣经，一面我们也为所有神的儿女们读圣经，我们也为那些还沉沦在罪恶里面的人读圣经。就像母亲一样，她为着她自己她吃，但是许多时候她不是为着自己吃，她也为着她的儿女吃。她知道这样的吃也许会增加她的重量，但是为着能把奶更多的给别人，她在那里吃。那同样的，今天我们知道我们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我们来读主自己的话。那么这个就是为什么圣经我们看过了，为什么诗篇119篇是用这样的一个结构。我们知道它不是孤立的，是和耶利米和不是和耶利米哀歌和箴言那里的话刚好是相配的，一个呢是22:8，另外一个是8:22。那么这个两幅图画呢是相辅相成的。那这样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神把诗篇119篇给我们。22个字母，我们说为什么是字母？因为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就是阿法，基督也就是欧米伽。意思就是说，这里的阿法和欧米伽是什么呢？是希腊文的最后、最头、最初的一个字母，也是最后的一个字母。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时候神如何来发表他的事情？圣经是神的话不错，但这个话是怎么形成的呢？很明显的是用基督做字母来为我们拼成功的。我们打电话的时候，有人告诉我们说他的名叫 Paul， 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 Paul 是怎么写的。他告诉我们说 P-A-U-L， 我们知道这叫 Paul， 这个人叫做保罗，我们清楚。那么有很多圣经我们不明白，那么神呢是借着基督一个字一个字的拼给我们，所以我们才明白，原来圣经无论从哪个角度你去看，记着来看好像都是一个字，你远远来看实在是一个人，那个人就是基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曾经说过，我们的主当他从死里复活以后，他才开始教导门徒怎样读圣经。而那里告诉我们说，他从圣经旧约圣经里面凡是指着他的话通通为他们解明了。然后那里在路加福音用了一个字，那个字就是今天许多人我们讲解经的时候那个解经 exposition， 或者我们讲到圣经释经学的时候，那个释经这两个解释圣经这两个字是从那里来的。第一次用这个字，第一次有这样行动，是我们的在复活里面他教门徒们怎样读圣经。那个秘诀是什么地方呢？秘诀就是他们本来到乌伊马乌斯眼睛是模糊的，他们根本他们是往下坡路走的，因为我们从耶路撒冷往乌伊马乌斯是往下坡路走，他们眼睛也不认识我们的主，因为我们的主与他们同在。那么现在怎么办呢？现在我们的主就把圣经，就从圣经里面，就凡是指着他的都向他们解明。那么后来对门徒们也是这样，当主耶稣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知道后来以马忤斯的眼睛就开启，而且后来以马忤斯告诉后来那个门徒做见证说，他刚才对我们解经的时候，对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中岂不是火热的吗？意
意思就是说，什么时候你读这一本圣经？因为圣经是用基督来做字母的，是这样拼成功的，所以你无论读哪一页，无论读哪里，你如果真的遇见基督了，这个时候你里面就火热了，而且眼睛开启，那结果呢，你就自然就回耶路撒冷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是圣经里面最标准的一个解经，这个解经很可惜不是在一个学院里面举行的，这个解经就是在到以马忤斯的路上，还有主复活以后和门徒们，把从先知开始，从摩西和先知开始，凡是只做他自己的话都向他们解经。这个就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诗篇119篇是用22个字母来写，是用22个字母来开头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神的话是用基督来发表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无论读哪一页的圣经，如果你遇见活的基督，那么这个时候这段圣经你我就可以说明白了。所以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从旧约到新约，从表面上来说有许多的字，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乃是从这些话里面来遇见那位爱我们的主。那这样的话，你就会发现整本圣经无论哪一页，有人告诉我们平均每25节你就能遇见基督。那如果我们这样来读圣经的话，我相信那个整个那个整个我们的光景要完全不一样，我们就能够把人从耶路撒冷，从以马忤斯就带回耶路撒冷。那些冰冷的基督徒，当主把话向他们开启的时候，好像他本来听不清楚，然后神接着电话告诉他说，这个保罗就是 PAUL， 他现在清楚了，哦，那个叫 PAUL， 他现在明白了。本来他不知道这个旧约圣经新约圣经怎么回事，结果呢，主就借着基督把我们解明了。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一把非常要紧的钥匙，22个字母就告诉我们说，基督是阿尔法也是欧米伽，只有他，借着他我们才能明白主的话。所以如果我们光明白一段圣经的道理，我们不道讲，乃是在那一段圣经道理的背后，真言这个预言的背后，或者是预表的背后，或者是教训的背后，如果我们真的遇见我们的主了，活的主，弟兄姊妹，这个时候我们就说，我们真的那一段圣经清楚，这段圣经我们读通了。所以这个是和读科学或者说在读普通的书不一样。我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我读了很多很多的书，那么特别在我自己的这个行业里面也读了很多的书，但是我里面有个很深的感觉，读物理的书啊，越读越冷，越读越冷，越读越冷，但是只有读圣经呢，是里面越读越火热，越读越火热。所以你就觉得，如果能把时间分别出来，好好读主的话，那是世界上最上算的事。所以我愿意劝在座的年轻的弟兄姊妹，你我如果读圣经的话，你我一定要立定一个志向，让我们在主的话语里面更多的认识基督。因为我们的神是借着基督把他自己发表出来的，所以应该在每一页我们都能遇见基督才是。因为你知道，如果整个希伯来文的圣经是用字母排起来的话，意思你到处都碰见这个字母。所以按理来讲，我们读整本的圣经应该到处都遇见基督，我相信这个话是不过的，不为过的。那只有这样，我们知道我们读圣经才算是抓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窍门，主是借着这个让我们认识神话语的性质。那不止这样，我们知道每一段都刚好是八节，八在圣经里面是代表复活的数字。我们知道感谢神，这里告诉我们整个圣经所经过的过程，他曾经经过暴力的考验，许多时候我们知道有人告诉我们说，基督已经毁灭了，你知道这个章啊，这个纪念章啊，现在还在伦敦博物馆里面， 那个罗马的皇帝还立了一个很大的碑啊，说基督教的名业已经毁灭了。但是我们知道，在人来看，圣经被烧毁了，他们圣经被没收了。但是我们知道，在康斯坦丁做皇帝以后，这个在24小时之内，他就找到了50本圣经。所以我们知道，圣经经得起考验，它经得起暴力的考验，也经得起理性的考验，也经得起今天科学的考验。所以我们知道，圣经啊，是好像1800岁的老人一样，有人把它放在海里面，没有把它淹没；有的人把它放在狮子洞里面，它没有被毁坏；有的人要毒它，结果它没有死；有的人用锁链把它链住，要吊它，要把它放在火里，要把它切了。那么，甚至我们知道，有一本圣经啊，是曾经放在烤面包的这个烤炉里面，然后慢慢的渡过大西洋，有许许多多这样的故事。我们从海岸的另外一端，有人告诉我们说，有的弟兄们甚至把圣经藏在烟囱里，不知道藏在什么地方。虽然经过好几十年的暴风雨，结果你发现说，今年圣经仍旧活着。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神的话语的性质是能够经过死，而且能从死里出来的，表示他告诉我们说，就像基督的生命一样，因为他是安定在天的，所以我们知道他们经得死也耐死，经过死而且能耐死，然后从死里面能够出来。所以虽然人反对圣经，逼迫圣经，甚至于我们知道今天有许多的经派，但是我们知道神的话仍旧能够气立在这里。因为什么？因为神的话语本身就是站在复活的境地上。如果一个生命是复活的生命，他能够经得起死，他能够耐死，能够经得起逼迫。同样的，我们知道圣经是这样的一本书，那不是这样，因为它有这样的性质的缘故，所以当我们下沉，当我们软弱，当我们失败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已经到了我们的尽头，我们觉得基督不能再做下去。有的时候环境临到我们像一阵台风一样，好像忽然间一夜之间就失去一切一样。那么很多人说，这样的基督，这个基督徒恐怕这一次爬不出来了，这基督徒恐怕不能再往前了。但是很稀奇，人不能安慰他，但是如果他来到主的面前，来再次读主的话，常常在主的话语里面，一句话或者两句话就安慰他，再一次把他好像从一个死的光景里面带出来。虽然经过暴风雨，虽然好像每一滴雨，虽然好像那个暴风雨，那个水珠雨珠都像每一滴的眼泪一样，但是现在感谢主，那个太阳光，雨后的阳光，照透过这些水珠的时候，然后从远远的看过去，像一片彩虹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年许多基督徒能够勇敢的活下去，能够继续的为主做见证，那个能力在什么地方？就是因为像诗篇119篇常常说的，神啊，你把我救活。你知道那个原文是 quicken， 意思就是说，我本来好像残烛一样，好像是江残灯火一样，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往前了，但是我们知道神的话都安慰我们，所以我们知道这是神话语的性质。所以一面是说到字母，另一面我们知道每一段都有八节，因为这告诉我们说，神的话那个性质乃是死而复活，所以经得起逼迫，而且也能够供应我们，能够把我们从死的光景中带出来，能带到另外的一面，能够带到复活的一面，把生命更多的给我们。那这个我想我们能够从这个结构里面，我们已经能够领略到一些关于这个神话语的信息。那么然后呢，我们再读下去，那么你就发现呢，这个诗篇119篇有另外一个特点。那么这个特点是什么呢？这个特点呢，就是这个你读诗篇119篇的时候啊，你有一个感觉，觉得这一章的圣经好像是旧约的其中一章。 不大像旧约，不像旧约里面，就像新约里面的一章，就好像啊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一样。你知道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是绝对不带犹太色彩的，是属于基督徒的一章圣经。但是如果你来读诗篇119篇，你会得同样的感觉，因为这一章圣经是宇宙性的，也是永远性。因为是宇宙性的，所以没有地方的色彩；因为是永远性的，所以没有时代的色彩。你在这一卷书里面，你没有读到任何过节的事，你也没有做到提到任何敬拜的事，你也没有读到一些所发生的事件，或者像犹太历史里面所发生的事件。在这张圣经里面，你找不到大卫，你找不到所罗门，你找不到摩西，你找不到亚伦。在这个圣经里面，在这段圣经里，你找不到埃及，你找不到耶路撒冷，找不到西安，找不到圣殿，你也找不到祭坛。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讲到神的话，虽然这一章圣经在旧约，但是它实在说来是永远性的，也是宇宙性的。那为什么？因为现在神要借着这一卷这一章的书，让我们能明白神的话是怎样，所以我们叫这些的话通通按照字面来解释的，不必要凌然解。我举个例子，比方说今年你讲到守安息日的时候，当然我们今天基督不再守安息日，但是我们仍旧享受在基督里面的安息，因为我们天天守安息，因为基督今天进到里面做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天天好像守安息日一样，我们天天过安息的日子。但是并不是说我们今天基督需要守安息日了，没有。今天我们犯罪了，不是把牛和羊牵来我们照样把它杀了然后献祭，不能，我们不能这样做，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就轻看了主耶稣的宝血。所以我们是要读很多旧约圣经，讲到逾越节的羔羊你想起基督，你如果读到这个里面的安息日，你也想到基督。意思就是说，今天如果你我来应用的话，我们不能在字面上直接来用它，但是呢我们晓得诗篇119篇不同。诗篇119篇因为没有时代的色彩，因为没有地方的色彩，所以弟兄姊妹，这一卷这一章书是为着我们所有爱慕神话的。所以弟兄姊妹，神实在是费尽心机，圣灵实在是费尽心机，把诗篇119篇给我们的时候，是 给我们一个这样很清楚的一幅这样的图画。所以你再读的时候，你就发现圣灵啊，用来用去只用八个字来形容他自己的话。意思就是说，虽然圣灵是用了八个字，但是事实上呢都是说到神的话。他用他提起神的话，也提起律法，提起命令，提起法度，提起典章、训词和律例，都是说的神的话，一点都没有例外。那么我们上一次也说过，在原文呢，那个话有两个不同的字，一个字是相当于希腊文的 rhema， 一个字呢是相当于希腊文的 logos。 但不要忘记这几个字都是希伯来文，我刚才是说相当。所以你如果好好读的话，你发现一共有八个字。那么圣灵呢，就是用这八个字来告诉我们神的话是怎样一件怎样一回事。因为什么呢？因为神的话就好像神的儿子一样，神就像神儿子自己一样。我们如果要认识我们的主，要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认识他。如果我们要认识神的话，圣灵似乎告诉我们说，光用一个字不容易形容他，现在要用八个字来形容他。那如果你来形容他的话，你发现刚刚好是从四个不同的角度，因为两个两个一组，两个两个成为一组的。那么神的话那个 logos 跟 rhema 是一组的，然后你发现律法和命令是一组的，然后你发现法度和典章是一组的，然后你发现训词和律例是一组的。那么讲到 logos 的时候都是重在原则，讲到 rhema 的时候重在细则，讲到律法的时候重原则，讲命令重细则，讲法度重原则，讲这个典章重细则，讲训词重原则，讲律例重细则。所以如果我们仔细来读的话，我们知道说圣经是神的话， 他一次说了，永远就写在圣经上面。所以我们这是个 logos。 但是呢，圣灵今天当我来读圣经的时候，他能够再次的把神自己的话涂抹在我们的心里。那一句话你不知道读了多少遍了，从来对你没有印象，但是那一天那句话永远叫你不能忘记。就是那句话就叫你整个人改变，就那句话叫你下沉的时候，叫你发酸的时候再一次的挺起来。弟兄姊妹，这个叫什么？这个叫 Rhema。 Rhema 就是圣灵今天神借着他已经说过的话来对我说话。我们要记得是已经说过的话。所以神给我们 Rhema 是根据 Logos。 因着这个缘故，圣经告诉我们要把基督的 Logos 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心里。现在呢，神就能借着这已经有的话来对我们有新的启示，这就变成我们的 Rhema。 这个一面说我这是神今天说的话，也是主观的话，也是改变我的话。所以我们知道这一个是 Logos， 一个是 Rhema， 律法也是。因为这里的律法并不是指着摩西讲律法的律法，这里的律法是指着一个大的方向来说的。然后呢，等到我们实行的时候，你看见圣灵会让我们听见他命令的声音，那是细节。然后讲到法度，神让我们看见他的见证，他的标准是怎样的。那一个我们明白神的标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一个王子出去有他的风度，今天我们出去也有我们的风度。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神国的人，是神家里面的人，所以等到我们到世界出去的时候，我们知道有的事我们可以做，有的事我们不能做。那么根据这个见证呢，自然在我们身上就产生一个判断，那这个在中文就翻作典章。那么这个时候你我就知道什么衣服是合乎基督徒体统的，什么样的话是合乎基督徒体统的，那这个就变成神的话，神今天对我所说的话。所以也是维玛的原则，那就是简单告诉我信实是告诉我们，在这样神这么多的话里面，神特别把一些话托给我们，把这些话托给我们，所以呢，我们对这些话有责任的，因为那是我们的责任。这是指的主观方面说，是指的原则方面来说。就是实行来说呢，现在就神就借助他所托给我们这些话，就把这些话雕刻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这个律例在原文呢有雕刻的意思在那里。所以就把这些话呢就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现在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向左还是向右。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就是这个八个字换来换去换来换去，就让我们看见神话语的各方面。那么我们曾经做过两个计算，一个计算呢就是我们知道一共是22段，对不对？现在每一段里面呢，就是个八个字转来转去转来转去转来转去。有的时候呢，比方说律法是第一次出现，有的时候在某一段里面是最后一次出现，有的时候在当中的时候出现。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大概可以计算一下，就是平均来说，到底在一段圣经里面，那么哪一个平均说起来是哪一段话常常是最早出现的，常常最先出现的，这是一个计算。第二个计算呢，我们说过，因为每一段圣经啊都是用一个希伯来文字母来代表它的，因为每一节都是用那个字母来代表它。那么刚刚好那个希伯来文字母啊，每一个字母都代表一个数字，比方说 A 代表1，它的 B 代表2，它的 C 代表3，这样一等等等等下去，那最后一个字母代表400。所以如果这个字就是这个八个字啊，如果是出现在哪一段，那意思就是说，那么这一个字呢可以用那个字母来代表，如果用那个字母来代表可以用那个数字来代表，那这样的话呢，那么那个字呢就可以得到一个数值。那么这样的话你也可以把它这样计算起来。那么我们说这是两个计算。那么根据第一个计算，就是按照先后次序，平均的先后次序，第一个计算的话呢，我们发现的 logos 这个数值是最高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讲到先后次序的时候， 你发现 Logos 似乎是最耀眼的，最显著，是最叫我们注意的。那么第二个计算呢，你发现因为是根据什么呢，是根据那个数值来计算的，而结果你发现是 Rhema 那个字出现这个数值最高。所以这两个如果你仔细的把它仔细的默想一下的话，你就发现很清楚的一件事，因为你讲做先后次序来讲，那里很明显提起根基的问题，所以我们的 Logos 应该是我们启示的根基。如果没有神的话，我们不可能得到神的启示，我们不可能听见神的话。所以如果今天有人告诉你说在圣经之外我们得到一个启示，请我们记得那个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我们只相信神是借着已经说过的话来对我们再说一遍，那是 Rhema 吗？